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1月13号10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小山和倪楠为您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小山为我们带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今天隆重纪念巴黎恐袭案两周年，总统马克龙为了彰显共和国反恐传承与团结，特邀上任总统奥朗德与他一起向巴黎恐袭案六个遇袭地点凭吊献花。东亚联盟第31届首脑会议今天在菲律宾拉开帷幕，会期两天，东盟与亚洲、欧盟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多边扩大会议引人注意。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今天早上接获带有白色粉末的信件，随即报警及疏散市民。香港2014年因争取普选而触发的雨伞运动，促成香港人政治觉醒。
下面我们请小山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东盟系列峰会今天正式开幕，除了东盟自己的第31届首脑会议之外，还有10+3峰会、10+1峰会，星期二还将举行东亚峰会。这么多的峰会，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什么区别？我们现在就连线特派记者方华。方华你好。
哎，小山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能不能就上面我们一些提到的问题能做一些介绍吗？
是的，小三，确实这么多的峰会啊，他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重叠之处。首先是东盟自己的峰会，今年是第31届，那么这是由东盟10个成员国的首脑参加的自己的峰会。另外呢，东盟与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峰会呢，称之为10+3峰会。东盟与其他对话伙伴国家之间的1:1的对话呢，称之为10+1峰会。例如，东盟与中国的10+1峰会，东盟与日本的10+1峰会，东盟与韩国的10+1峰会，以及与美国、印度等国家的10+1峰会。另外呢，还包括了一些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峰会，例如东盟与欧盟的峰会，东盟与联合国的峰会。在国家元首的首脑会谈之外呢，还有一些部长级的会议和经济与工商界的会议，例如东盟商务咨询理事会与东亚商务理事会等等，可谓名目繁多。而且除了国家级别的会议之外，还包括东盟与一些地区的对话合作机制，例如12号东盟就与中国的特区香港之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和相互投资协定。另外明天14号呢，还将举行东亚峰会。东亚峰会的区别是，除了东盟10国之外，还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原来计划是在东盟与美国的10+1峰会之后就于今天离开马尼拉返回美国，但他临时又宣布将继续留到14号出席东亚峰会。因为有关方面，特别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都告诉他，美国不能缺席东亚峰会，这个峰会是美国与亚太国家磋商政治和安全问题的重要场合，美国的缺席会给邻国带来不利的影响，更会给中国以及俄罗斯以可乘之机。
菲律宾为了准备这些峰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看到了也发生一些抗议示威活动。那么目前马尼拉的气氛如何呢？峰会进行的怎么样？
是的，为了确保峰会的安全和顺利进行，菲律宾政府调动部署了近6万军警，马尼拉街头随处可见防暴警察，在马尼拉上空实行无人机禁飞，也禁止所有的船只在马尼拉湾航行，安保与警戒可以说是达到了最高级别。另外，杜特尔特还宣布，马尼拉和马尼拉所在的大区13号到15号各公立和私立机构都不上班，学校则停课休息，以减轻马尼拉的交通堵塞状况。尽管这样，马尼拉还是发生了一些抗议示威活动，有的是抗议杜特尔特的一些做法是践踏人权，有的是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来访。菲律宾内政部长古伊还特别警告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说，不要卷入或者是参加抗议示威活动，因为外国人并不享受菲律宾公民的政治与社会权利， 所以无权加入示威活动的行列。好在菲律宾警察的行为与素质还真的不错，总是温和与面带微笑，没有任何粗鲁的言行。总的来说，今天各个峰会与双边对话进行的都比较顺利。
那么今年的东盟系列峰会究竟会取得哪些成果？在一些敏感的焦点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呢？还存在什么分歧和矛盾呢？
东盟的口号是要建立三个共同体，即政治与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以及社会文化共同体，成为中盟的三大轴心。后来又推出了2025年东盟共同体愿景规划，但在当前的国际与地区背景之下，反恐、朝核危机以及南海问题等无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在南海问题上，今年与去年相比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去年南海仲裁案出炉之后，当时的菲律宾还在阿基诺三世的领导下，越南、新加坡等国家都强烈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如今奥巴马已经离开白宫，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能否继续下去受到盟国的质疑。有人说美国丢掉了东盟，东盟国家如今已经转而向北京靠拢，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立场就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再加上柬埔寨与泰国等与北京亲近的国家的支持，所以中国在此次的东盟系列峰会上没有就南海问题而出现任何尴尬的局面。
咱们的中国听众啊，自然比较关心东盟与中国的关系。这次的东盟系列的峰会，中国由李克强总理出席，双方之间谈的怎么样？有什么成果吗？
是的，李克强呢是星期天抵达马尼拉的，今天出席了第20次中国东盟10+1峰会，第20次东盟与中日韩10+3峰会，并将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从2013年起呢，就是由李克强代表中国参加这些系列峰会。2013年，李克强提出了与东盟关系的所谓2+7合作框架，二是指2点政治共识。所谓七就是7个合作领域。此次的东盟会议关于南海问题，李克强在会前就表示愿意同菲律宾合作，通过双边协商机制处理南海问题。在与东盟的10+1会谈中，李克强还表示中方愿意同各方在东盟发展的新起点上规划未来，团结合作，打造更紧密的周边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好，谢谢你方华。
谢谢小三，谢谢各位听众。
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三国首脑在东盟峰会外开会，共议印度洋太平洋战略。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美澳三国首脑共议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正在出席东盟首脑峰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当地时间13日午前，在菲律宾马尼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举行三国首脑会谈。三国首脑就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展开合作，取得共识。在三方会谈后，日澳首脑举行了双边会谈。11日，担任联席主席国的日本和越南宣布就 TPP 新协定的内容达成了框架协议，部长声明中写入将为达成最终协议继续努力，日本将争取在明年早些时候签署协议。为此，安倍和特恩布尔谈及 TPP 新协议，安倍希望在促进新协议早期生效上与澳大利亚合作。日美澳还于12日与印度一起在马尼拉召开外交部门局长级会议，确定在航行自由的共同原则下展开合作。目前，日美正在推进与澳大利亚及印度一起推进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 已于正透过资金援助等各种方式取得港口和机场的中国的印度洋珍珠链战略相抗衡。日美首脑在六日的首脑会谈中就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展开合作取得共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联合国气候峰会台湾环保署长李应元被拒于会场之外。请听本台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3次缔约方会议目前正在德国波昂举行。台湾一如往年派员参加各项周边会议，不过今年由于中国大陆的干涉，台湾环保署署长李应元被拒于门外，到现在都无法进入会场。这项国际会议6号到17号在波昂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巴黎气候协定的落实，共有25,000人出席。台湾虽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但认为全球气候变迁不应置身事外，每年都派出庞大代表团分头参加周边会议或进行双边会谈。据透露，往年台湾也派官员出席大会，但如果由环保署署长或副署长出席，会以 NGO 资深顾问等身份与会，但这次连这种身份都不能进入会场。李应元说，让台湾参与是世界的责任，台湾2300万人是真实的存在，希望务实与各国对话。他说，我们没有必要指名道姓，不过泱泱大国实在没有必要这么小气。即使无法进入大会的现场，台湾外交部仍出面在莱茵河的游船上举办与其他各国代表的午宴，李应元则跟德国环境部的官员会谈。台湾的友邦马绍尔群岛总统海尼、土瓦鲁总统索本加以及洪都拉斯等国的环境部长也都出席了午宴。前年12月两岸关系良好，当时的环保署长魏国彦曾率团前往巴黎出席气候高峰会，顺利与会，是台湾第一次由部会首长出席这项峰会。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韩朝板门店共同警备区今天发生了一起朝鲜军人投诚事件，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介绍。
是的，协同参谋本部本相关方面表示，一名北韩军人从位于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域正北方向的检查哨所朝着韩国方向的自由之家归顺，同时表示归顺的北韩军人事发身上没有武器，但是北韩军方在这名军人归顺的时候中途开火，这名军人在肘部和肩膀处受伤。韩国军方随后听到了枪声，加强了警备和戒备的同时，于下午左右在共同戒备区域的军事分界线南侧50米左右发现了他。协同参谋本部表示，韩军匍匐前进监禁了他，他当时身上流着血，穿着朝鲜下级士兵的服装，韩军确认了他的身份，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当时这名叛逃军人所在的位置是自由之家的左侧，随后韩方调遣联合国直升机将他送往了医院。当天傍晚，韩国联合通讯社记者发布了京畿道水原市亚洲医院的手术室外的照片，称朝鲜军人已经被送了进去，并称韩国军方人士和该医院的李国忠教授进行了谈话。该名记者发布的照片当中，李教授和军方人士均没有露出了面部。
黎巴嫩宣布辞职的总理哈里里今天说，自己在沙特是自由的，但黎巴嫩人展开网上支持哈里里的行动。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贝鲁特特约记者保罗·哈里菲的报道，这名黎巴嫩总理周日晚间接受了一家他所拥有的电视台 FTV 的专访。电视台上出现的萨德·哈里里显得疲惫不堪，面色苍白，讲话吞吞吐吐。哈里里向大家说，他在沙特是自由的。萨德·哈里里承认说，在国外宣布辞职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他应该向黎巴嫩共和国的总统提出辞呈，这也是他打算近期内返回黎巴嫩时要做的，但他没有提到确切的日期。而贝鲁特要求利雅得对这名辞职总理的情况给予解释。报道还说，哈里里的这项出乎意料的辞职导致了正面的震荡，为的是提醒黎巴嫩人民他们的国家正面对着危险。跟
法国今天隆重纪念巴黎恐袭案两周年，总统马克龙为了彰显共和国反恐传承与团结，特邀上任总统奥朗德与他一起向巴黎恐袭案六个遇袭地点凭吊献花。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现在是我们一天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关注东盟峰会的开幕。第31届东盟峰会11月13号正式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开幕了，主旨是为了改变而合作，让全世界都参与其中。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主持的开幕仪式和全会之后，十国代表将在为期两天之内与各国政要以及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对话方面，针对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进行一系列的措施，同时见证和美国、加拿大、欧盟等方面的40年峰会召开纪念仪式。本次的会议上，有关极端主义、全球化、区域经济展望、经济融合、女性崛起、流动工人、营养不良问题、气候变化、青年以及贫穷等问题会被重点提及。东盟与会国家代表将在一系列的宣言和声明当中，对国家和区域针对上述问题所要展开的行动作出表态。此外，与会国代表还将与东盟商业顾问委员会、东亚商务代表团体、区域经济深入伙伴关系谈判代表等进行谈话。持续了数个月之久的缅甸罗兴亚群体人道主义危机问题并不在峰会的重点讨论范围之内。峰会的声明草案当中提到了强化对遭受台风袭击的越南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菲律宾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军事行动等问题，同时短暂地提到了缅甸若开邦一些群体遭受的一些问题，但是并没有指明任何罗兴亚人遭遇的问题。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了60万名的罗兴亚人前往了孟加拉国避难，躲避缅甸军队针对罗兴亚人造成的攻击的反攻行动。昂山素季的相对沉默激发了国际性的声讨行动，本次东盟峰会上似乎也要闭口不谈。此外，因为激烈的打击毒品行动涉及人权问题，而在奥巴马任期饱受批评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本次东盟峰会上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相谈甚欢，但是这并不乏掩饰两人对共同宣布有效的交谈成果的吝啬之情。特朗普表示，我们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在菲律宾天气总是能够转晴。现场记者在人权问题上提出了问题，特朗普并没有置评。杜特尔特也表示，这不是一场新闻发布会，而是一场双边的会晤。杜特尔特现年72岁，比特朗普年长一岁，两人的本次会晤气氛相当的轻松，杜特尔特甚至没有打领带。随后菲律宾方面证实，在两国首脑将近40分钟的会谈当中，人权问题也完全没有被提及。美国方面发言人桑德斯却表示，曾经有过短暂的针对人权问题的交流。菲律宾和美国在奥巴马任总统期间曾经一度走低，双方因为防务协定而结成的纽带关系也受到了波及和牵连。在被杜特尔特骂脏字人身攻击之后，奥巴马曾经取消了两人的会面。菲律宾警方表示，自从上任16个月以来，杜特尔特的清剿毒品和毒贩行动已经造成了3967人死于警察的枪口，其他2290人死于毒品相关事件，但是并没有方法得知哪些人造成他们的死亡，上千人死于不明的状况。无论是菲律宾还是其他因为人权问题而产生争议的国家，特朗普团队都表示，虽然不会完全的无动于衷，但是更加倾向于在做公开场合谴责声明的时候保持谨慎低调的姿态。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卡斯特在特朗普启程前往亚洲之前就此解释道，在这些问题上搞得口干舌燥有什么用处呢？似乎为了彰显和其前任奥巴马之间的区别，特朗普本次特意向杜特尔特表示，感谢您展现出的超凡的好客之情。本次的东盟峰会领导人全家福照片当中，可以看到特朗普位处一群人的中央。和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会场之外，菲律宾防暴警察使用高压的水枪驱散了在马尼拉市聚集的大量反特朗普示威人群。警方统计到大约有2000人游行，他们高呼特朗普滚回去。峰会的第一天涉及三项重要议程，包括东盟50周年特殊庆祝典礼、第31届东盟峰会系列会谈以及东盟俄罗斯传统青年音乐节。这些活动将一直持续。此外，12、14号，也就是明天，还将进行中小企业峰会以及针对传统医药学的东盟会议。东盟于1967年8月8号在泰国的曼谷市成立，成立仪式成员国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此后，东盟在成员国圈子上不断进行拓展，见证了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国的加入。这十个国家在2015年12月份成立了东盟共同体，致力于为地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东盟峰会是东盟框架之下最高级别的政策制定体系，明年的东盟峰会将由新加坡来主办。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妮娜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今天东盟峰会的开幕仪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刘芳为您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是11月13日，两年前的今天，巴黎遭遇连环恐袭事件，著名的巴塔克兰音乐厅、法兰西体育场等多个地点遇袭，造成130人死亡、683人受伤。两年后的今天，多份法国日报在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刊出与此一话题相关的报道，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又一大报《费加罗报》刊出的报道标题是伊斯兰国武装攻击我们的打算依旧。法国国内安全局局长在接受该报访谈时强调，在伊斯兰国武装的宣传中，法国始终是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号召圣战分子就地发动攻击行动。费加罗报发表社评指出，2015年巴黎遭遇恐袭两年后的今天，敌人依然存在，并且将长期存在。伊斯兰国组织撤向中东地区的现实丝毫未能减缓威胁，失败往往会引发报复行动，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另外，数百名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作战的法国人目前已返回本土。尽管伊斯兰国武装的势力有所削弱，但其他一些可能来自非洲或亚洲的力量却不容忽视。在这场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战争中，法国必须不断调整，采取更为有效的手段，绝不宽容任何极端伊斯兰行为。解放报突出报道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前总统奥朗德出席巴黎恐袭事件两周年纪念活动的消息。该报指出，两年来恐怖威胁的程度始终没有降低，随时遭遇恐袭的可能已成为国家首脑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总统必须随时准备行动。天主教十字架报也在报道相关话题时指出，两年后的今天，整个国家依旧对此一悲剧记忆犹新。与其他各报有所不同，今天出版的《经济回声报》与《法共人道报》头版关注的主题分别围绕银行业的现状与前内阁部长拉里特逝世的消息展开。此外，《经济回声报》在一篇载文中介绍了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如何彻底改变商店运营模式的打算。报道指出，阿里巴巴以及其最大的电商竞争对手京东纷纷打算进一步加强在线购物与线下购物战略。最近数月来，阿里巴巴共推出22家盒马超市，旨在改造传统超市的运营模式。盒马是阿里巴巴推出的一项打破电子商务与实体商业界限的旗舰计划，于2015年首次推出。经过两年时间的测试，马云集团在最近几个月来相继在以上海和北京为主的城市推出了22家同一模式的超市。阿里巴巴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麦克·艾文斯向《回声报》记者表示，该集团希望在未来数年间能够通过直接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开设上千家盒马超市。在盒马超市，顾客可以通过手机购物、就餐、订购，并使用支付宝来支付货款。3公里范围内的顾客可在少于半小时的时间内获得所订购物品。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阿里巴巴网上销售在刚刚过去的光棍节再创纪录的消息。报道指出，在短短24小时内，阿里巴巴的网络销售额创下250亿美元的纪录。报道指出，此一业绩的主要原因，一是与该集团的促销理念密切相关，另一个则是此项活动已被广泛视为娱乐活动，且操作程序简单，一天内 90% 以上的购物行为通过手机完成。一名专家向《回声报》记者表示，传统超市的模式已不再适应于中国年轻一代的需求。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王申为您带来的美国专栏，一起来收听。
特朗普访问亚洲到达北京之前，美国的一家电台邀请几位时政评论人士讨论这次特席会，特朗普习近平谁能把谁摆平。讨论中有人断定特朗普会被习近平摆平，不过他们没有想到习近平摆平特朗普仅仅花了2535亿美元。在特席会结束的记者会上，特朗普遵从中方的要求不回答记者的问题，因此记者无从询问特席会都谈了些什么样的内容。但从媒体多角度对特席会的报道可以知道，特朗普并没有就朝核问题和美中贸易逆差向习近平施压，他放弃了他手中的牌，他只是向习近平说了些关于朝核与贸易逆差的套话，习近平以一番套话做回应。特朗普这次访问北京，南海争端、人权不在他的议题中，他只带着朝核与贸易议题前往，又空手而归。这一点从白宫十日发布的特朗普访华三大成果的空泛表述中也得到证明。因此可以说，特朗普访问北京从习近平那里唯一得到的就是2535亿美元的贸易合同，而专家分析，这些将费时多年才能完全执行的合同只有900亿美元能够落实，其他不是合同而是意向书。朝核问题持续恶化，特朗普不断地说些狠话，金正恩则以更狠的话回应，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如同废纸，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在继续向朝鲜输血。美中贸易逆差在特朗普当政10个月来不但不见缩小，反而增大，每个月都超过250亿美元。难道2535亿美元就让特朗普放弃了朝核，并不再责怪中国扩大贸易逆差吗？习近平何以把特朗普摆平的呢？这一次特席会使人们看到，国与国之间的较量除了实力的较量，还有大国领导人的信念与人性的较量。习近平面对特朗普，信念无疑是坚定的，他必须保护朝鲜，因为中朝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更因为朝鲜是中国与美国对峙的前沿阵地。他还必须保护20多年来借助经济全球化与西方的帮助取得的经济成果，这些成果是建立在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利益损害的基础上。同时习近平也看透了特朗普人性的弱点，特朗普是在他的企业王国里长大，他是他的王国的国王，他的企业王国没有三权分立，没有权力制衡，也没有选票，他当上了总统反而失掉了国王的感觉。他访问中国，习近平给了他超高规格的待遇，头一天在故宫为他举行宴会和与他茶叙，终于使他找回了国王的感觉。找回这种感觉比什么朝核与贸易逆差更重要。美国不止一位总统跌落中国用蜜糖和花冠挖下的陷阱中，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特朗普是他们中最丑陋和最可怜的一位。人们也许注意到，这次特朗普访问中国没有带上他的女儿伊万卡。伊万卡在美中关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她去了日本但不去中国，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不希望伊万卡在中国的血汗工厂成为媒体的话题。特朗普虽然对中国有几张好牌，但伊万卡利润丰厚的血汗工厂与特朗普的家族企业在中国的巨大利益，却是特朗普处理美中关系的软肋和被习近平抓在手中的把柄，足以使得特朗普任何好牌失效。这样特朗普访问中国，一场近距离的交锋就成了他与习近平的一场联欢。国家领导人的人性有时能成就大事，有时能败坏大事。当人们对特朗普何以被习近平以2535亿美元轻易摆平百思不得其解时，以上信息也许能提供部分答案。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你继续收听。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东盟峰会今天开幕，扩大会议邀请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与会引人注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谈，搁置争议，但是也提到了人权。日美澳三国首脑共议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法国今天举行仪式，隆重纪念巴黎恐袭案两周年。朝鲜打伤一名叛逃的士兵，韩方送医救治。黎巴嫩宣布辞职的总理哈里里表示自己在沙特是自由的。黎巴嫩人展开网上支持哈里里的行动。伊朗和伊拉克边境地区地震，已经有数百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到访老挝。联合国气候峰会台湾环保署长李应元被拒于会场之外。美国驻香港领馆接到了可疑粉末信件，闭馆一天。香港东盟签署自贸协定，服务业将最为受惠。民调显示雨伞运动令香港世代分歧扩大。澳大利亚学者的韩密尔顿的《沉默入侵》一书已受中国干预，书商延迟出版。第六届世界维吾尔大会特别会议今天在德国慕尼黑召开，选出新一届的主任。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杨梅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东盟峰会在马尼拉召开之际，中国在东盟国家的投资计划也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众所周知，东盟多个国家位居中国的一带一路、海陆两路开发计划的中心地位。中国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以及缅甸都有重大的投资计划。中国驻东盟大使徐步日前向媒体表示，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在东盟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和显著成果。中国以高铁走出去为代表的设施联通在东盟的建设加快，一批基础设施旗舰项目成功落地。不过法新社的报道语气似乎并不同样乐观。法新社今天发自新加坡的快讯的标题就是中国在东盟地区的合作道路充满紧急。文章指出，中国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发展计划，计划投资10000多亿美元在亚洲、欧洲以及非洲65个国家修建连接中国的水陆两大交通路线，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对外出口，输出中国的过剩产能。然而，中国政府宏大的发展规划却受到投资国政治以及经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受到重重阻碍。比如说，在印度尼西亚，中国2015年获得修建印尼第一条高速铁路的工程项目。然而，两年后的今天，该工程仍然毫无起色。虽然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去年1月份亲自参加了工程的动工仪式，然而法新社记者在工程现场采访时，仅仅观察到有几台推土机，而完全看不到铁路的影子。一名当地的小商贩向记者表示，动工仪式举行一年多后，工厂没有任何动静，最近一段时间才出现了这几台推土机。至于工程修建的具体时间表，印尼政府交通部长以及负责高铁工程的中国企业都未对法新社的问题作出回应。同印尼高铁同样面临重重阻力的是另一条途经老挝、泰国以及马来西亚链接中国与新加坡的铁路。该高铁项目位于泰国境内的铁路段，因贷款条件等多方面的因素而迟迟未能启动。到今年七月，泰国政府才同意斥资5亿2000万美元启动铁路工程。即使是同中国关系紧密的盟国老挝，也因工程造价昂贵而迟迟未能动工。老挝境内的铁路段的长度为415公里，所需要的资金超过50亿欧元，相当于老挝国家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而且高铁建成之后，是否将造福于老挝民众，这对万象来说似乎还是一个未知数。一位印尼村民就向法新社表示，高铁可不是普通老百姓乘坐的，高铁只是给那些生意人坐的，因为对他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此外，除了在东盟国家的投资存在变数之外，中国一带一路规划在亚洲其他地区的投资也充满风险。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巴基斯坦。2013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价值超过46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协助修建交通以及能源运输基础设施，打造从中国西部通往印度洋的运输道路，也就是中方所谓的中巴经济走廊。然而，中巴经济走廊的主要地区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动荡不安的皮鲁支省，这里过去是塔利班活动频繁的地区。今天除了塔利班之外，又加上伊斯兰国组织，地区 经常发生天然气管道以及火车爆炸事件，中方派往该地区的工作人员也常常遭到绑架，这就为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带来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事实上，除了亚洲之外，中国在中东、非洲以及南美的多项投资，尤其是高铁项目的投资，也因安全等原因而屡遭损失。有消息披露说，中国在墨西哥、委内瑞拉、利比亚以及缅甸等已经取消的合同总金额将近500亿美元。除了经济以及安全因素之外，中国在东盟地区的经贸合作还面临来自日本的竞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试图同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印度三国结成联盟，一方面是要在军事国防领域牵制中国，另一方面有意推出一个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计划，试图以高质量来打击中国制造的薄弱之处，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正在菲律宾参加东盟峰会的上述四国政府的首脑将就上述议题展开讨论，中国官方对此也给予高度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期待四国对话不要针对或者损害第三者的利益。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中国在东盟的高铁工程面临重重挑战，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节目《国际纵横》，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10号上午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美国总统特朗普随着其中国行程的结束而结束了其此次的亚洲之行。11月9号星期四，特朗普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此次对华访问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评论。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在该报上撰文表示，特朗普的对华访问是给中国的一个前所未闻的礼物，特朗普的政策有可能会有利于中国实现其野心。就特朗普此次前往中国访问的原因，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表示，亚洲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大陆，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强国争夺影响力的地方。因此，对美国总统来说，前往亚洲会见盟友，显示美国对亚洲的重视和其在亚洲的力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其次，如果美国总统访问亚洲而绕过中国的话，这就是一种形式的敌对。可美国的官方说法是接受中国这个巨人的崛起。最后，虽然特朗普在讲话中非常反华，但是经济强劲增长的中国是特朗普潜在的可以交易的地方。在中国，特朗普可以签署合同，可以在返回美国的时候声称给美国创造了就业和带来了投资。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还表示，特朗普此次亚洲之行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同意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外交上游层面上并没有太多的商谈。特朗普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很多的商业合同，这样他就可以回家吹牛了。中国人非常明白特朗普的意思。另外，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很多话非常让人担忧，所以上任一年后，特朗普需要让人放心，需要在国际层面上平息各方的担忧，尤其是平息日本和韩国方面的不安。特朗普需要让日本和韩国明白，虽然特朗普对他们有批评，但是他们的盟友关系没有改变。特朗普也需要让中国明白，他并不想和中国打贸易战。美国总统此次的亚洲行有12天的时间，访问了5个国家，以至于他此次的中国行只包括一个城市，这就是北京。中国给他的待遇是加了加号的国事访问，也就是说，中国给特朗普的接待是特别的隆重。 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表示，中国人很快就明白了要在特朗普的自尊心上做文章。中国给特朗普的超级隆重接待似乎给特朗普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中国期间，这位有着4200多万推特粉丝的美国总统已经就自己的中国之行发了8条推特，换了2次封面。特朗普推特账号的背景也一度换成了两国元首夫妇的合影。在北京期间，特朗普也在推特上发文，表示此次和习近平的会面取得重大成果。他先是发推特感谢习主席的欢迎仪式，并用不可思议的形容欢迎仪式不可思议，还用难忘的和印象深刻的字眼为三军仪仗队点赞。另外，特朗普到访北京之后，两国签署的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议涉及总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这既创造了中美经贸合作的记录，也刷新了世界经贸合作史上的新记录。北京明白，给足特朗普面子，让特朗普回家后有可以吹牛的东西，很多事情就好办了。果不其然，虽然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发表反华言论，中美之间贸易逆差一年高达数千亿美元，特朗普去年在竞选总统时一直谴责北京制造贸易逆差，抢走美国数百万个就业的机会。但是此次当特朗普到达北京之后，特朗普却说，就美国的贸易赤字他不怪中国，因为那都是美国前任总统的错，是美国前几任政府没有及时管控。他说，不论如何，一个国家利用其他国家为自己的公民谋利益，谁会指责这个国家呢？特朗普在与习近平同台演讲时还说，我呼吁中国和你们的伟大主席努力工作，我希望是拼命的工作。他说，对于你们的主席，我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只要他努力去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能做成，这一点毫无疑问。在人权问题上，特朗普也不愿意让中国当权者为难。特朗普在夸奖习近平的时候，非常舍得用好听的话，赞叹习近平的权力。特朗普通过这些，承认了中国这个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强大。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表示，特朗普此次亚洲之行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同意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在朝鲜问题上，蒂博表示，中国不需要美国的压力，就已经对朝鲜感到非常恼怒了。中国民众担心朝鲜进行核试爆和发射弹道导弹的后果。中国目前处于崛起的阶段，希望的是稳定，因此对朝鲜的攻击性感到非常的恼怒。但是中国不可能让朝鲜坍塌，否则美国在韩国的驻军就到了中国的边界。中国因此需要在这两个制约因素中谨慎行事。在联合国最近投票表决制裁朝鲜的时候，中国已经投了制裁票，因此习近平得意向给他施加压力，要求他更进一步向朝鲜施压的特朗普说，他已经做了很多了，问题的关键是在石油问题上。北京认为，如果停止向平壤输送石油的话，平壤政权就会受到威胁，所以北京目前在向朝鲜输送石油问题上还不愿意让步。可以说，北京目前在最敏感的问题上还没有让步，北京只是在给特朗普合同上比较大方。但是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也认为，就美国的亚洲政策应该是怎么样的，这特朗普并没有表达出明确的视野，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视野，他毁掉了 TPP， 让盟友担忧，与此同时，他没有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东西。蒂博说，和其前任相比， 在美国和亚洲的关系，尤其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问题上，特朗普来了个很大的外交大转弯。他放弃了奥巴马时代搞的绕过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合作协定 TPP。因为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认为这一协定有害于美国的就业。特朗普的这一退出正合中国的意，因为对奥巴马主导的 TPP， 中国认为这是美国旨在阻止中国崛起的一个措施。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还表示，很多的亚洲国家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摇摆和纠结，比如说由军政府管理的泰国就是一个例子。当美国批评泰国军政权强硬的政策的时候，泰国的军政府就去和中国拉近关系去了。不过中国的崛起也让很多亚洲国家不安和害怕，他们不知道中国的长远意图是什么。在缅甸、泰国、越南或者是柬埔寨、菲律宾或者是台湾，民众非常担忧，由于中国的影响，他们将无法掌控自己的经济，甚至无法影响自己国家的政府。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美国需要制衡中国的野心。特朗普上任之后，让美国退出了 TPP， 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继续宣扬贸易保护主义。所以虽然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讲了那么多反对中国的话，其实他仍然是非常合中国意的美国总统。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还认为，对中国来说，特朗普绝对是从来没有过的最好的礼物。 TPP 是中国一直批评的协定，特朗普就让他完蛋。在气候问题上，特朗普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从而特朗普又让自己成为全球的众矢之的。一月份的时候，在达沃斯论坛上，习近平甚至把自己包装成自由贸易的颂扬者。二五年以来，习近平做的却是加强中共单一政党对经济的控制。法国世界报国际部记者蒂博还表示，中国认为自己正处在让自己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路途中，只要自己小心谨慎，就可以顺利实现目标。所以看到目前的世界老大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然高兴。特朗普确实是中国没有想到的一个礼物。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特朗普天赐给中国的礼物，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珍妮特一起关注巴塔克兰恐袭两周年，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是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攻击惨剧两周年的纪念日。法国总统马克龙率领文武百官及全国人民，替两年前的当天130名因此而丧生的罹难者举行悼念仪式。当天在巴黎11区的巴塔克兰剧场，就有90人被射杀而死。发生死伤惨重的巴塔克兰剧场巴达克朗惨剧发生后，经过一年的关闭整修换新后，当局也加装了一套摄像头监视器，在戒备森严下重新开幕。巴塔克兰剧场那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很多是经过长时间的肉体及心灵的煎熬，医疗过程艰难。一名叫班杰明·维亚勒的幸存者在他的一本书中叙述了自己如何在劫难后自我重建的历程。他叙述说，亲历 剧院的恐怖攻击大屠杀之后重回正常生活是如何的艰辛困难。维亚勒与他的妻子塞利亚在恐怖攻击后的第二天就向《费加罗报》做个很长的见证。维亚勒说，当天演出的摇滚乐的团体仍然继续的演出，当我倒在地上时，而当人们听到攻击射杀的枪声时，这不正是应该做的事吗？他说，我不知道我太太塞利亚到哪去了，我没有一点激动之情。2015年11月13日周五，维亚勒这名巴黎的建筑师也是摇滚乐的热爱者，他赶到巴塔克兰剧场时迟到了，金属之王老鹰团体的音乐会演出已经开始，当恐怖分子上前向群众开枪扫射时，他正站在剧场入口的附近，站在楼梯空间的旁边，于是恐怖时刻开始了。在其署名为《创伤后的碎片》一书中，维亚勒叙述他所过的接下来的日子，他的困难以及对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所遭遇的困难是不一样的。三周之后，轮到他狼疮失足了。他在一个巴黎的餐厅下午茶的时间，一个孩童的气球爆炸，他失控了。他经历过一段很长时间的下沉，他失去往日的习惯了，抓不住自己一向所依赖的习惯，如此般的以至于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改变了。首先，他是与一个心理医师、心理学家、分析师会晤，以及找到好的药物及治疗，还有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人去谈这些事，但这都不是容易的。还可以谈得来的是一名警方的心理医师，名叫做李娜·纳坦的心理复健师，他变成了治疗创伤者 Life for Paris 协会的成员，这也有所帮助。这本书是以一种日期从2015年11月13日到2016年5月13日的个人日记形式写成的。起初，这是一种个人治疗的工作，然后一名出版界的朋友冲动下替他完成了这本书的出版。有不同人的评论这本书，其中有他的妻子塞利亚，还有神经科医生莫素，还有哲学家克雷彭。他描写巴塔克兰攻击的特别性，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被影响到了。随着一页又一页的看下去，读者不偏不倚的掉入了一小段的文字，这是极少见的，也就是由他受难的妻子塞利亚叙述自己受难的感受。他也是一名巴塔克兰死里逃生者，他面对这次恐攻的生活方式与他丈夫的方式非常的不一样。他的重建就是劝他的丈夫去看心理医生，按照个人的意愿而选择度假的地点。他说，这些并不是那么容易面对处理的，习惯上很容易妥协的他，经常是跟随丈夫的意思，接受丈夫的条件，把他们两个人同一时间的心路历程一起写下来，将来可以带来真正的附加价值。在这本书的结尾，我们会很想能够看到他们有两个人的不同的结论。我们从这本书所截取到的意义是，那是有盼望的，靠着合一的医疗帮助以及许多的爱关爱，我们将来可以更好，但这需要很多的时间，这得要懂得倾听，不要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是他的建议。与此同时，还要向前走，向前进。维勒雅这本书的副标题就是生活要继续的下去，这就是他们的写照。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起来最后一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东盟峰会今天开幕，扩大会议邀请了美国、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与会引人关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谈，搁置争议，但是也提到了人权。日美、澳大利亚三国首脑共议印度洋、太平洋的战略。法国今天举行仪式，隆重纪念巴塔克兰恐袭案两周年。朝鲜打伤一名叛逃的士兵，韩方送医救治。黎巴嫩宣布辞职的总理哈利里表示自己在沙特是自由的。黎巴嫩人展开网上行动支持哈利里。伊朗和伊拉克边境地区发生地震，已经有数百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到访老挝。联合国气候峰会台湾环保署长李应元被拒于会场之外。美国驻香港领馆接到了可疑粉末信件，闭馆一天。香港东盟签署自贸协议，服务业将最为受惠。民调显示雨伞运动令香港世代分歧扩大。澳大利亚学者韩密尔顿的《沉默入侵》一书疑受到中国的干预，澳大利亚书商延迟出版。第六届世界维吾尔大会的特别会议今天在德国慕尼黑召开，选出新一任的主席。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小山和妮南为您主持的，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是来自 Jean-Louis Murat 的 Une Mendiante Rousse， 中文意思是一个红头发的流浪女人。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Fille aux cheveux roux, dont la robe par ses trous laisse voir la pauvreté et la beauté. Pour moi, poète chétif, ton jeune corps maladif, plein de taches de roussard, à sa douceur.Porte plus galamment qu'une reine de roman ses cothurnes de velours et sa beau lourd. Au lieu d'un haillon trop court, qu'un superbe habit de cour traîne à plis bruyants et longs sur tes talons.Place de Batrouet, que pour les yeux des rouets, sur ta jambe un poignard là, reluise encore, que des nœuds mal attachés, des voiles pour m'empêcher, tes deux beaux seins radieux. Te déshabiller, tes bras se fassent prier et chassent ta cou mutin, les doigts lutins. Perle de la plus belle eau, sonnée de maître Bélon, par tes galants mis au fer, sans cesse au fer.Va le taille de rimeur, te dédiant leur primeur, et contemplant ton soulier sous l'escalier. Main page est pris du hasard, main seigneur et main ronçard, épiré pour le déduire, ton frère et lui.Compterai dans tes lits plus de baisers que de lys, et rangerai sous tes lois plus d'un valois. Cependant, tu vagues en quelques vieux débris gisants au seuil de quelques véfours.
à lorgnon en dessous, des bijoux de 29 sous. Non, je ne puis, oh pardon, te faire don. Va donc sans autre ornement, parfum, perles, diamants, que ta maigre nudité m'imbottait.